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灵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传播真相的语音，作者河南大法弟子。师尊好，同修好，我们一家四口都是大法弟子，很自然我们家就成了学法小组与小型的资料点。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今天我就讲一下我们是怎样利用手机讲真相的。我们家打真相电话这个项目已经四年了，刚开始是以手机群发短信为主，同时用按键手机拨打语音电话。刚接触这个项目时，技术上和认识上都不足，怕心也重，往往都是发完短信赶紧把手机电池卸掉。也曾经被坏人跟踪过，由于学法跟不上，正念不足，听的人也就少。那时候的电话是手动输入号码，拨一个号码打出去一个，七八分钟的语音电话，一下午能听完的只有四五个，好的时候能听完七八个。发短信的手机卡时不时的就被封了，发彩信是一个很耗资金的项目，一张电话卡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发欠费。现在家里还有几十张专发彩信的卡，每个月只要不封卡都要充值，经常每次都要买上千块钱的充值卡，我都给他们编上号。这些卡都不是同一属地，再往不同的地区发，交叉发送很安全。发彩信的效果也很好，一封彩信就是一本真相小册子，内容很全面，众生也容易接受。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去年年底同修开发了智能手机项目，只要启动程序，电话就可以自动拨打，打电话变得更加方便，效率也更高了。我们根据家里的情况，觉得这个项目比较适合我们，就把手机讲真相作为一个重点项目去做。我们一方面是加大力度打真相电话，另一方面是给身边的同修推广真相手机，帮助同修购买手机，鼓励他们走出来，讲真相，救度世人。迄今为止，通过我们老两口推广出去的手机有上百部了。我们对有故障的手机进行调整、维修，在市场上寻找和购买合适的手机卡，因为不能在各网站点充值，就采购了很多手机充值卡备用，然后又收集整理电话号码。电话号码是家人提前通过各种软件生成的，然后筛选出欠号，再筛出空号，最后装入手机内存卡备用。基本上一个记事本的电话号码够打很长时间，身边的同修需要啥，我们就想办法提供啥，基本就是一条龙服务。我们家经济也不富足，做真相项目基本上把钱都投出来了，送到同修手里的手机都是成品，所有程序、语音、号码都安装完毕，并且还给贴了手机膜，开机就能打电话救人。女儿对手机程序很精通，就负责程序的安装和故障的维修。女婿对电脑很熟，帮忙合成语音，负责与电脑有关的技术服务等。这样身旁的同修都拿起了电话讲真相，全三退。在教同修学手机技术方面，我们也是不厌其烦，有的学得快，有的学得慢，学得慢的我们就到外面找个安全的地方一遍一遍的教，直到教会为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自己的急躁心和干事心，在发正念中去掉它。为了加大力度救人，我们每次都出去带上七八部手机，讲真相的效果其实就是那段时间学法状态的具体体现。我们早上练功，上午学法，如果上午学法学得很入心，能够在法上提高，那么下午打电话效果就非常好。我前段时间学法不入心，发正念迷迷糊糊，老是倒掌，丈夫同修经常提醒我，你睡着了，清除谁呢？我一想，是呀，道长能清除邪恶吗？邪恶还笑话大法弟子呢。在自己争范畴时，看到同修的一篇文章， 背正法口诀要一字不差的背，并每小时整点发正念，状态一天就转过来了。我也试一试，把正法口诀重新打印了一份，一字不差的背，果然好多了。其实就是主元神精神起来了，法清除了一切乱七八糟干扰发正念的各种邪恶因素，慢慢归正了。有同修来切磋时说，自己前段时间也是犯困，就利用中午时间多练一遍功，现在每天都很精神，每天睡很少觉也不犯困。我听了很受启发，现在我每天早上提前一小时起床，多练一小时静功，然后家人再起来一起练功，晚上基本上都是在做真相光盘、不干贴和小册子，坚持发完12点正念再休息。学法跟上了，发正念和讲真相效果也好了。打真相电话前也要先发正念，出门之前要发，打电话过程中要发，电话不停，正念不止。想要听真相的众生还是很多的，打电话中大家都能感受到众生的迫切的心。我家的真相手机很多，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一部手机一个下午听完的人就有十几个，这样一天下来就有六七十。众生听完了真相却没有三退，我们就觉得这个项目没做完，没做彻底，也许众生想三退却没有地方退，我们得给众生一个选择的机会。通过学法，我们克服了怕心与恐惧心，开始直接打电话劝三退。三退的对象就是那些听完真相语音的有缘人。这样每天下午出去打电话，除了包裹上放的那八部手机外，再带上一部手机直接劝退。刚开始心态不稳，还怕监控，打通了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就把明慧网上发表的劝退的语音内容稿下载下来照读，但别人没听完就挂断了。我们就找自己的原因，怕什么呢？我们是在救他，而且他已经听完了语音电话了。八分钟的有自焚真相、大法红传以及藏字石，不就是让他表个态吗？给他选择一个机会吗？就这样，首先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一般的都说没听过。我就告诉他，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在劫难中保自己的平安。为什么要退？简单再说几句，有的就退了。我每拨一个电话号码，就先发一念，清除另外空间所有干扰世人听真相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并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入众生的空间中去。有时候我们开车出去，移动中讲真相比较安全，我给手机们都编上号，鼓励他们比赛看谁救人多。另外一部手机大家轮流讲真相，直接全三退，其余的人发正念加持，这样每天下午出去打电话基本都有十多个有缘人三退，迄今为止一下午最多的退了18个人。在讲真相中什么人都有，有感谢的，有骂的，有胡搅蛮缠浪费电话费的，还有恐吓的。记得有一次对方听了几句就说自己是公安局的刑警，然后指责我们吃着共产党的，喝着共产党的，还反党。当时我丈夫打的电话，我丈夫也不怕，说刑警也是我们救度的对象，你吃的喝的都是你自己辛苦挣来的，你还得交税养活啥都不干的共产党。然后就把中共如何邪恶、迫害多么严酷，包括国际上的形势，把真相清楚地讲了之后，他做了三退。还有一次打电话，我一说三退，对方态度就很凶，厉声问我，你是干啥的？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他就开始骂。我跟他说，你是个善良的人，所以才有缘接到这个电话。我也不要你啥，也不图你的钱，目的是为了告诉你真相，救你。对方态度马上温和下来了，我就趁机告诉他，你吃的是啥，喝的是啥，呼吸的是啥，都是毒，这都是不信神的共产党统治下道德下滑到这一步导致的，包括天安门自焚案也是中共邪党的造谣，现在他们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全世界都在追查，中共还在国内撒谎掩盖。在用心跟他讲了真相之后，他化名做了三退。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 我告诉大家，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包括那些最坏的，否则在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当人的机会。既然是师父的亲人，也就是我们的亲人，就不能动心，不分身份都要去救。在打真相电话的过程中，有很多众生真正的了解了真相，他们中有的已经被中共折腾得很苦了，很多人当时就表态退出中共。接电话的众生身份都不同，有的是白领阶层正在开会的，有的是普通农民正在地里干活的，还有各级政府部门的电话，我们都直接打给他们。退休的老干部也好，上学的小孩也好，甚至还有寺院中的和尚，什么都没加入过的众生，我们就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时常念这九字吉言，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因为一方面用电话讲真相的面很广，形形色色的人都能碰到，另一方面是众生迫切的在等待着真相。有一些有缘人听到真相以后，不但做了三退，还表示想学大法，我就告诉他们联系当地的大法弟子，实在找不到的，我就告诉他们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只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神来管你。也有很多人说自己已经老早不交党费了，还有受到过迫害判过刑的，被开除党籍的，我告诉他们那是人认可的，你得让神认可，三退才能从心里真正去除。这些人基本上都退了，后来三退的人越来越多，起的化名就不够用了，我就特意挑选了一些好听的名字写在纸上，给有缘人做三退时备用。他们其实对名字很在意的，名字不好听还不退呢，要求换个好听点的。前段时间我们地区气温极高，报道上说室外温度接近40度，实际上有几天地面温度达到了66度。我和丈夫每天下午出去讲真相的时候，正是最热的时候，就是那样我们也坚持每天出去讲真相救度众生。一出门汗就下来了，走在路上热浪滚滚，呼吸都很困难，腿被烤灼的都疼。有的时候在这个城市里走十几里地的路，好容易找到个阴凉的地方开始讲真相，干扰也随之而来，有路人就专门坐到我们旁边，路上汽车喇叭也响了，嗓子疼得说不出话了，还有蚊虫叮咬，外面的蚊子个儿很大，在腿上趴了一堆，起了大包小包，奇痒无比，加上天气燥热，不能静下心来讲真相。我们就一直发正念排除干扰，救度世人是最大的好事，清除干扰我们讲真相救度世人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我们要求师父加持，让有缘人都安静地在家等着接电话，清除每个号码背后不让世人听到真相的一切邪恶。然后慢慢的形势就变了，地方也安静了，心也静下来了，同意三退的人也多起来了，这边讲完了腿也不痒了，每次都是回家用水一冲，什么肿啊包啊的都没了。师父讲过，过去的修炼人要到常人社会中去吃苦云游，我觉得我们出去打电话也很像出去云游，去不同的地方，风雨无阻，每天遇到不同的人，听到不同的话。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听到别人骂我，猛一下觉得刺激很大，觉得很生气，就你还骂我，别人说什么还能带动自己的心，大嗓门的跟人家辩解起来了，想把别人压下去。师父在各地讲法事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你说你不修好，你碰到不高兴的事情你就不高兴了，大法的事也不做了，哪个人说几句不好听的话，我才不救你了呢。可是你知道吗，他们都是为法来的，是被那个旧的势力，被不好的因素，被世间上中共邪党那个红龙变异的生命撒旦妖魔把他们变坏的，灌输的诋毁人类传统正统文化，灌输人与人斗，人与地斗，人与天斗，无神论邪恶文化，有意破坏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是神缔造的。然后找找自己的心，坚持着发正念，慢慢的心态就平和下来了，能做到心不被别人带动， 别人在说什么、骂什么也不动心了，也不再激动地跟人家辩解了。还有在打电话中，只要心态不稳，只要一想，哎呀，今天又多救一个人，这边欢喜心一出来，那边就挂电话。出来之前想杂事，路上看到什么说点闲话，打电话效果就不好。就是啥都不讲，一门心思只想着讲真相，就是人。慢慢的念正了，心在法上，打电话三言两语对方就能三退，讲真相的效果就好。再有发短信来骂我的，我就把号码抄下来，下次给他发彩信。有一次丈夫讲真相的时候，突然下大雨，雨点又大又急，丈夫正打电话劝退呢，一边走一边讲，那么大的雨滴就是没淋到身上，身边地上溅起好多泥水。讲了半天，电话中的人迟迟不退，丈夫心态不稳了，心里突然有了一念，下这么大往哪儿避雨呀？这一想，三退也没退成，身上也被雨点打湿了。丈夫后来跟我讲这事，我们都意识到做什么事都应该不动心，尤其是讲真相救度世人，不能被他们的话和周边的环境所带动，这是我们救人的场。讲真相中，师父也不断地鼓励我们。我们曾在打电话的路上看到有路人拎一个纸袋子，上面写着某个企业文化，用心做事，努力攀登，这话就打到我们的脑子里了。不管我们是学法也好，救人也好，都应该用心去做，包括这个打真相电话的项目，也要用心去把它做好。就像师父做神谕一样，做就要做到最好，平常的学法要跟上，保持正念正行，心态要稳。讲真相的时候，尽量要把内容讲全面，真正让众生明白，能多救一个就多救一个。我们现在每天出去的时候，身上背了十几个手机，包括燕浩的手机，背包都背烂了。孩子给丈夫买了一双金利来的凉鞋，夏天没过完，鞋底就走断了。用过的电话卡、充值卡也不计其数，每次扔掉之前，我都要对他们说一声谢谢，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在用电话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了方方面面的信心考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还是一步步地走了过来。正法形势不断向前推进，我们更要加大力度，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今后的路不管有多长，我们都会用心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题目是《闻道艰难，认识使命》，作者吉林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全世界的大法同修们好，我是一名80后男性大法弟子，岳母是大法弟子。2008年年初因病，在妻子的坚持下，我抱着治病的想法走入了大法修炼。未修炼的妻子经常说，你能走上今天这条路得感谢我。我心想，都是师父的安排，我得感谢师父。第一部分，闻道。我出生在吉林长春周边的一个农村，在两三岁的时候就因发高烧烧得不省人事，后在县医院抢救了好几天才保住性命，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体质一直比较弱。每当流行性感冒时，我总是能赶上，而且每次一个月都不好。因家里穷困，母亲身体不好，我成熟较早，经常做着一些和自己年龄并不匹配的活计，村子里的大人都夸奖我是个懂事孩子。98年，因家里条件不好，我放弃了读县城重点高中的机会， 来到吉林市的一所中专学校读书。虽然是中专学校，但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我仍然是父母的骄傲，我承载着他们的希望，我是他们的一切。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99年有一次在学校打篮球时，我的腰椎撑了一下，当时一动都不敢动，因为没钱，又怕家人着急上火的，就想养一养就没事了，所以就一直挺着。但事实上不但没挺好，还每况愈下，后经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后来工作了，开始挣钱了，我就一边挣钱一边治病，每年的收入基本就是治病用了，针灸、理疗、按摩、牵引、中药等等各种治疗方法都试过了，省内各大医院也都走过了，就是没啥效果。而且腰椎间盘突出还出现了并发症，右腿膝盖一下不好使，踩到地上就像踩到棉花上，使不上劲儿，还经常伴有股骨头的放射性疼痛，因住院期间长期卧床又患上了颈椎病。哎，真是苦不堪言。时间长了，家里人就知道了，每一次给母亲打电话，母亲都是胆战心惊的接电话，只要是听到我的语气沉重，她就会在电话那边默默地抹眼泪。每每独自躺在床上，想想年迈的乡下父母，想想自己的未来，感叹命运弄人，哀怨上天对我不公。那段时间我的天空是灰色的，每天都是浑浑噩噩地活着。每当有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出现，我就信心百倍地期望这一次能治好我的病，但事实每一次的结局都是机械地重复着无奈与失望。2008年年初，妻子看到身体和心灵备受折磨的我几乎放弃了对生活的信心，便极力推荐我和岳母一起练法轮功。其实他以前也一直都在劝我，只是我被现代科学的狭隘观念障碍着，邪党的造谣宣传毒害着，用邪党文化去思量，信仰只不过是生活失意和认识愚昧之人所追求的东西。但当时也实在是无路可走，出于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我开始接触法轮功。岳母再次系统地给我讲了法轮功真相，但并没有给我太多的保证，给我一本转法轮，让我回去抓紧时间看，说可能会有干扰，但要坚持，师父管不管你就看你自己的了。看书过程中干扰很大，总是哈气连天的，但为了去病，我逼迫着自己利用几天时间终于看完了。我的感受是，这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知道了很多没人跟我说过的道理，更不是共产党所宣传的那样。但是究竟能不能治我的病，我还是半信半疑。我用装满了邪党文化的思维来衡量大法，总认为书中是不是有点悬。不修炼的妻子跟我说，你就疑心重，人家多少人练功身体都好了，你就相信药物，你病好了怎么的，把你那药赶快都扔了，一边练功一边吃药，你算干啥的，你以后就一心和妈练功得了。我问，我怎么看不到书中的内涵呢？我这悟性行吗？妻子说，你试试呗，多看看书，也许就改变了。就这样，在病魔的折磨下和妻子的鼓励下，我是抱着治病的心态有求而修。第二部分，感恩师父。岳母同修告诉我，新学员要多学法多练功。学法我还是能坚持的，但并不深入，只是强迫自己像完成任务一样的在看书，完全是走形式。练功对于我来说更是个难关，每天起床那么早，安逸心使我不愿早起练功，每每都是闹铃响了我还在睡。可是妻子不干了，大声吵吵起来了，我才极不情愿地爬起来练功。练静功对我来说真是过关，我自小腿就硬，散盘都费劲儿，就别说双盘了。但师父法中也说了，吃苦能消减业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别人都行我就不行。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我由散盘一小时到双盘半小时，后来双盘突破不了一小时，我就用布袋把腿绑上， 直到坚持一小时为止。开始的时候，我每天都在感受着身体的变化，可是随着学法的深入，我知道我这是有求和执着，师父只管真修弟子，我应该放弃求治病的心。这样有求之心逐渐放淡之后，神奇就在我身上悄然体现。几个月的时间，我的各种病症都大幅度减轻，虽然表现上没有根除，但是工作生活都已经不耽误，太神奇了。我悟到，我的业力是师父给我消下去了大部分，留下那么一点儿，是我应该自己悟的和自己应该承受的。由于学法的深入，我彻底放下了治病的想法，开始理性地认识大法。我知道我能够成为大法弟子是非常幸运的，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真修弟子，知道了大法的珍贵，知道了大法师父的伟大，知道了来世的目的。我迫不及待地把我的信仰和练功后身体的巨大变化分享给家人，农村的父母姐姐都为我感到高兴，更感谢大法师父，他们都管师父叫师父。姐姐和母亲还都看过书，父亲特别喜欢看师父的济南讲法录像，他们夸奖师父真厉害，长得也好看，讲话和蔼还风趣。他们现在都能在生活中一改以前爱占小便宜的作风，尽量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同时，每当我拿回去真相币，让父母在当地农村流通传播时，他们都没有怕心，很愿意去做。但可惜机缘未到，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走进来。现在回想起我的得法之路，其实都是无序中的有序。我能当年因家庭条件不好放弃上高中而读中专，妻子和我上学的时候本来都不是报的这个志愿专业，却机缘巧合成了同学和同桌，又因身体不好走投无路，而岳母就是大法修炼者，一切的一切偶然变成了今天的必然，这难道不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吗？也许这就是我得法的一种方式吧。其实在我知道的，早在我刚上班还没得法的时候，师父就已经管我了，只是当时认为是巧合。那是06年春，我在兰州工作，骑自行车下班，马路上扬起着大货车卷起的灰尘，我未干净，就把敞开怀的工作服的一角捂到脸上，避免吸入灰尘。但就在我低头捂脸的一瞬间，对面驶来一辆大货车，直奔我而来。就在要撞上的一瞬间，我车把一扭，大货车与我擦肩而过，只差毫厘。同事们在后面都吓坏了，以为我肯定躲不过了。就在回到寝室还惊魂未定时，妻子打来电话，说她刚才心里特别难受，问我是不是我出了什么事儿。现在想起来，其实当时就是来取命的，是被师父给化解了呀。我庆幸在这宇宙正法乾坤再造的关键时刻，师父没有把我忘记，让我把这缘分牵上，返回最初的家园。第三部分，在理性升华中跟上正法进程。因为我的工作性质特殊，常年在外，只有冬天才能在家两个月时间和同修们在一起学法交流，平时在外地上班，不但脱离了整体环境，而且学法练功都无法保证，因为我们是群体生活。但是我知道我们的修炼是大道无形，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工作都可以修炼。作为大法弟子，学法练功是必须的，我要对得起师父对我的慈悲苦度。岳母告诉我，遇事求师父，念正师父会帮你的，真的是这样。只要我到外地工作，我就求师父给我安排最好的，我要学法练功，结果总能心想事成，师父给我安排最好的。每一次师父都给我安排跟我关系要好的，不抽烟喝酒的，明白真相的同事，在一个项目，同一个寝室生活。只要我的心在法上，我总是能摊上工作不累而且挣钱多的项目，还不耽误干正事，正事大法。这都是慈悲的师父的给予，即使偶尔条件不好，我也把学法练功放在首位，宁可自己租房子，也绝不耽误正事。在不断的学法中，我由对师父的感恩戴德升华为理性认识，真正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和存在的目的， 更知道了什么是大法弟子身负的重任和使命，所以在个人修炼上，我严格按照法上的要求，彻底戒掉喝酒的习惯。无论是领导和业主，还是以前的铁哥们，我都坚持不喝。同班组有个信佛教的同事，经常说到做不到，同事们就拿我俩做对比，说我确实变了，是真正的信仰，遇事替别人着想，不贪图便宜。有时别人让我代买东西，几十块钱说不给就不给了，但是我让别人给我代买东西，哪怕是一块钱我都给。别人说我小气，我说我们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告诉我们，怀大志而居小节。以前总想着法子的变卖单位财产获取利益，修炼后看谁获利，我也不眼馋，因为我认为那是不义之财，知道了有失有得的关系。以前班组经常聚会后到酒吧迪厅玩耍消遣，现在谁抬我都不去，有其他不想去的同事就指着我跟班长说，他去我就去，班长一听转身走了。同事们看到我从身体到做人上的巨大变化，很是佩服大法的威力，从而为我讲真相做了很好的铺垫。尤其在外地跟我一起生活的同事，他们都明白真相，并且非常尊重我的信仰，只要看到我拿起书或立掌，就很主动地把门关上，把电脑外放改为耳麦模式，有的甚至还在我外出贴真相和写标语时帮我掩护，给我创造条件，他们都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刚得法的头两年，在岳母的带动下，在家里也出去做一些证实法的事，比如发真相小册子、贴不粘胶光盘等，有时还和岳母同修一起配合，在冰天雪地的深夜里贴传单和神韵海报，感觉很神圣。面对面讲真相范围只是局限在同学和同事及亲戚的熟人圈子里，那时也没什么怕心，没有那么多观念，讲起来虽然不太透彻，但是众生能够感觉到我是为他们好，所以效果还是不错的，凡是我讲过的基本都退了。上外地就在居住地周围花真相币、写标语、贴从家里带来的粘贴，随着正法进程不断推进，救人项目越来越多样化，我还先后购置了手动语音电话、自动语音电话，这样即使我在外地不方便做其他项目，但也能力所能及地做着救人的事，跟上正法进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四部分，走出自我，直接拨打电话救度众生。随着正法弘誓的向前推进，看见周围的同修在信师信法中乐此不彼地做着三件事，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我想不能再安于现状了，我应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看到明慧网上多次介绍利用手机直接劝三退的交流文章，我很受触动，我深深地知道救度众生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做不好就不是师父合格的弟子。我对自己说，我也要走出自我，对自己的修炼负责，对众生负责。看到我有这个想法，岳母同修和学法小组同修都鼓励我，加持我，买卡的同修也鼓励我说，你能行，其实不难，你有这个心，师父会加持你，第一个就能退。于是我就买了两张适合打长途的异地电话卡，准备了一部手机，又反复听岳母为我准备的第九届大陆大法弟子交流中的不会讲就要多讲的音频和真相语音电话中劝三退的音频，然后根据自己的认识反复写了几个电话稿，再就是事先想几个吉祥的名字记在纸上，拨打电话号码来源都是以前自己拨打语音真相接听效果好的，通过电脑把手机内存卡上的电话摘出来记在纸上，因为电话号段来自我的家乡农村，所以不仅电话稿要有针对性，还有他们的作息时间也要充分掌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当要走出这第一步的时候， 从早上起床开始，感觉心里就压抑的慌，整个人都被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着。一想到要拿起电话的那一刻，心里就砰砰的跳上了，脑子里都是各种假想镜头，能遇到什么样的人呢？遇到什么样的刁钻问题呀？遇到问题我怎么样应对呀？哇，我甚至开始打退堂鼓了。我不断的否定否定，但就是静不下来。我意识到那不是我，这些想法都是观念，都是假我。师父肯定盼望着我能走出来，我要像个大法弟子一样，不让我去做的一定是旧势力因素，谁说的都不算。我今天就要走出自我，学法，对，学法，法能解体干扰和坚定正念。师父告诉我们，关键时刻不能忽视学法，我怎么忘了呢？学法时心还是静不下来。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时间真的不是太多了，说结束就结束，下一步说来也就来了。当我学到这段法时，我反复看了几遍，意识到师父这是在点化我，让我快点救人呐。中午发正念时，我意念中清除干扰我利用手机劝三退救度众生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解体障碍着我走出自我的那些观念，求师父加持。下午3点，我来到户外一处安静的地方准备拨打，在输入电话号码时，我的手都是颤抖的，输完后却迟迟没有拨打出去。我来回的踱着步，感觉脑袋一片空白，就这样足足持续了10几分钟。我大声地问自己，你还想不想修？电话拨打出去了，我的声音是颤抖的，事先写好的电话稿也没用上，我就根据平时的积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过程却出乎意料的顺。对方是个年轻人，没问什么问题就同意三退了。挂断电话，我兴奋地跳了起来，我终于突破了。兴奋之余，我没忘了感谢师父的加持，师父的慈悲真的是第一个就成功了，是师父在鼓励我呀。信心大增，又拨打了几个，有不接的，有接听一半就挂的。其中有一个中年男人很客气地听我说了5-6分钟，但最后说，兄弟，祝你平安发财，我啥都不信。我问，你信命吗？他说不信。我又问，你相信自己？我试图找到突破口，他说，我连自己都不信。行了，兄弟，我开车呢，不管咋的，谢谢你啊。我说，可能我修得不好，我的慈悲打动不了你，但我希望你能记住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为了你的行车安全，我就先挂了。在一片客气声中，我们结束了谈话。虽然这第一次打电话我只劝退了一个人，但是我很开心。我悟到，根本不要人为地把这件事情看得多难，把自己看大了就好了。还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内涵，真的不要太注重自己的能力，其实都是师父在做，你只要用心就可以了。晚上吃完晚饭，安逸心在作怪，不想出去了。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音乐创作会讲法中说，那不但要拿出自己的东西，以后还要在产量上加大。比如说，我搞了一个东西就行了，满足了，我做过了，不行。大法弟子说救一个人就行了，不行，要救很多。当我学法学到这段法时，我感觉师父就是在说我，让我多救人呢，我还得出去继续拨打。接通电话的是位女士，我这边说，她那边就一直不断肯定我说的话，但是当我让她三退时，她有些犹豫。我就说，我冒昧的管你叫声大姐，我能感觉出来你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对于我刚才讲的善恶有报和共产党的暴政你肯定都知道，我不是强求你什么，你想一想，这年头到处都是骗子，骗啥的都有，有没有像我这样毫无所求的，利用我的时间和金钱告诉你保平安的方法？我真的什么都不求，因为我是修善的，就是希望你有个美好幸福的未来。对方说，是是是，那好，我是团员。我说，未来你一定会见证你今天的选择是对的。他说，好，谢谢。 通过拨打电话的实践，我总结，学好法太关键了。每当我畏难心、面子心、怕心阻碍我走出去时，学法时随时都会看到大法给我的点悟。比如，当我找借口骗自己不想出去时，学法时就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的法。每个人的心灵都在触及着，每个人都在切实地修炼着自己，每个人都在想着对自己的生命怎么样负责。你们有些人为什么不能？师父看你真着急呀。还有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法，修炼的人是以脱离世间、成就生命圆满为目的的，执着任何世间的得失利益都圆满不了。因为修炼人在世间修炼中，就是要去掉常人所执着的各种各样的心，才能成神。不然的话，世间上的任何一颗心、任何一个牵挂的因素，都是一把锁住人离不开的锁。所以在正实大法中，大家在救度众生的同时，也都是在修炼自己。师父的这些讲法都直接敲到我的心坎上，恨自己不争气，拿起电话就走出去继续做。就这样，在师父的法理不断指导和鞭策下，我感觉我越来越成熟，去掉了很多人心和不好的物质，真正的体会到了修炼人在修炼中的感觉。其实这个项目真的不难，所谓难就是人心阻挡的。我每次拨打电话之前都不断地给自己打气，做好自己该做的，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打电话中有很多感人的事。一次拨通电话后，我问对方听过三退保平安没有，他说看过资料但是没退。我就说中国大陆都 1.4 亿人做这件事了，包括中共各级高官，你还犹豫啥？也许你还没认识到这事有多重要，我再跟你说道说道，你一听就能明白，因为我感觉你是对生活和社会非常有辨识度的人。对方说，哦哦，我还是党员呢，其实你们的事我都懂，你们都是好人呢。我认识两个朋友以前跟你一样，后来到北京弘法去了，就再也没见着。你们师父好吗？我赶忙说，好，好，就是盼望着你们都能得到救度。这不，我才给你打这个电话吗？你是党员，我帮你退了吧，给你起个吉祥的名字，叫建平，祝你健康平安，好人好报。你还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没了，谢谢你啊。多好的人呢，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呢，我还这么不争气。哎，继续打。还有这样一个人，接通电话后就说自己是党员，还说共产党对他挺好的。我感觉这是块硬骨头，难啃。我说，你还是党员呢，说明你肯定有一定成就的。共产党就是这样，专门拉些有成就的人入党，给自己装门面。对方很受用。我继续说，其实你可能误会了，我只是让你有个善恶正邪的选择。你是党员，你难道还不知道共产党那套东西吗？就知道整人，在他的体制内好人都当不了。我没有让你上组织上退，是让你在心灵上退，废除曾经发的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既不损失你的当前利益，又能在灾难中保平安，这多好，什么都为你考虑到了，神佛就是慈悲好人的呀，你明白了吗？他嗯了一声。我紧接着说，那好，我帮你把这事办了好吗？记住你的化名，老天爷保你平安幸福，记住了吗？他说，记住了，谢谢你，你也平安。就这样，一个生命就得救了。打了几天，每天打的时间并不长，但总是有收获。也有打几个都没退的，我就人心反了出来，心想，其实总是有能救的和不能救的，听算不听拉倒，我可不为你们的表现纠结了。出现了这种不正的念头后，紧接着打电话效果就更不好了，不是没人接，就是听了一段就挂断的。我知道是自己的心性出了问题。通过学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讲法，送大家两句话，无非是人心，有心不是悲。我豁然开朗，都是我的人心惹的呀。 给众生加了不好的一念，并且感觉做顺了以后，没有先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了，为了做事而做，没有了慈悲心。师父也告诉我们，救人不能有选择呀，找到了漏以后再继续拨打，就又恢复了以前的效果。记得有一个人是个少先队员，怎么说都不退，但也不挂电话。我认为我说的很多了，够明白了，他就说他不明白。后来我说，哥们儿，咱俩年龄相仿，你说我花自己的工资买电话和电话卡，利用自己的时间跟你说这个事儿，而没有陪老婆孩儿逛街购物消遣，你说我为了啥？不就是为了你好吗？你说我看到了共产党这艘破船快沉了，你还在上面，你还是个好人，我能不拉你一把吗？是这样啊，那行，就按你说的来。对方最后痛快地答应了。事后我总结，对有些人讲真相必须心态平和，心生慈悲，举例恰当，才能把人救了。有时候碰到愿意聊天的，即使他退了，我也会陪他多聊一会儿。有时碰到刚喝完酒还没醒酒的，说的都是胡话，我就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有时碰到打麻将的，我就说不耽误你娱乐，赶上你有空再给你打，否则他听不进去。还有什么都没入过的，我就讲讲基本真相，反正什么情况都有发生，但是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良好形象，不让世人说三道四，尽量为他人着想。如果有的人因工作忙没听完，或者还有机会，我们一定做好记录，改天打，或者交给别的同修打。真相电话打了几天后，我一直对自己写的电话稿很自负，期间有众生说听不太明白的，我也没有认真对待和总结，心想都已经很熟练了，就这一种模式进行下去吧。可是时隔几天后的一天拨打时出现了状况，连续无人接听，要么就是说没时间听不见，众生表现的是各种拒绝真相。我想这是怎么了，我就不信，接着打。其中一个老人接听后没挂断，问我，你是信基督教的呀？什么是信天呐？修善是修什么呀？我说我是信真善忍的。他说真善忍是信什么的呀？我说法轮大法。他接着说，你们师父我认识，关系还不错呢。我真的不知道师父没出山前的情况，他这么说倒给我说愣了。我说是吗？那你真有福分呢，今天打这个电话你算是接对了，我们师父让我们救度像你这样的好人呐。他说李洪志不就是个普通人吗？人倒是不错，这我知道。我说怎么和你说呢，没错，我们师父表面就是个普通人，释迦牟尼佛耶稣曾经渡人时也是普通人呢。如果真要是我们师父大显神通，那就不叫普度众生了，所有人就都信了，我也不用给你打什么电话了，是不是？这是给你们悟的。他说对哈，信就得度。我说你根基真好，悟性也好，一说你就懂。他说那好，我退少先队。通过这个案例我总结，打电话不能千篇一律，智慧地了解对方的文化层次和年龄后，有针对性地顺着对方讲，每个人对信仰及传统文化的认识都不一样，不要一味地只讲自己对三退的认识，并且碰到问题别慌，不用跟对方掰扯细节，利用各种方式引导他三退，同时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告诉他，我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通过这段时间的电话讲真相劝三退，我感觉到我得到了很多，更懂得了失与得的关系，懂得了学好法的重要，懂得了向内找的美妙，懂得了师父让做三件事的内涵，信师信法，按照师父说的做，感觉真好。得法修炼已五载有余，过程中有明悟法理的喜悦，也有执着放不下时的苦恼，有救度众生时的神圣，也有懈怠安逸后的痛苦。愿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此时此刻，听从师父教诲，多学法，修己救度众生，兑现自己的誓约，让师父多一丝欣慰，少一丝操劳。以上是个人修炼体会，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四代同堂家主妇，走街串巷救众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今年65岁，于1998年8月喜得大法，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将那个原来浑身是病、性格孤僻暴躁、过完今天再说明天的对付混日子的我，变成了一个红光满面、健康快乐的大法弟子。下面向师父汇报一下我的修炼体会。我小时候家里贫穷，只读了小学2年级就弃学帮家里干活了。刚开始学法时，我转法轮读不下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学法点，学了3个月，刚把转法轮里面的字学会，蒋泽民就开始迫害法轮功了。我家四代同堂，同住一个院子里，上有婆婆，下有孙子外孙子，我既是婆婆又是儿媳，既当奶奶又当姥姥，失去了学法环境，当时也认识不上去，从早到晚围着这一大家子转悠，学法练功就是挂个名。大约2002年时，遇到一位原单位的职工，才知道他也学大法。他问我明慧周刊能看到不，真相资料有没有，我说没有。他答应以后给我送来，又和我切磋了一会儿，我才知道大法弟子得做好3件事，大法弟子得走出来，发真相资料是救人。从此以后，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联系着。开始他把明慧周刊、真相资料等给我送过来，后来我自己去他那拿，我看完一本明慧周刊也挺费劲儿，开始叫小姑娘给读，明白了学法的重要性，后来读转法轮就流利了，真相资料自己都能看了。开始时我整天整天的出不去这个家，不到5点就得给学生做饭，白天这一大家人的事都忙不过来，晚上黑天就得睡觉，老婆婆不让点灯，说费钱，不如她的意就跺脚骂人。我为了读法就买了个手电筒，等孩子们睡着了，我就用手电看书，还得防着点隔壁屋的婆婆，半夜2点多钟就得起来练5套功法，如果偷点懒不起来，白天根本就补不上，所以我要求自己必须半夜起来练功，都坚持近10来年了。自从有了真相资料，我就开始走出家了，每次出去我都把准备好的真相传单、小粘贴带上，适合贴就贴，适合放就放，家里的日常生活用品我都是一样一样去买，今天去这儿买包味素，明天到那儿打瓶酱油，目的是为了发放真相资料救人。我有个妹妹住在离我不远的一个镇里，那里的真相资料很少，有时我花几元钱坐一站火车，以去看她为由，挨家挨户的发真相资料，记住下次再来接着发，当天去当天返回，还不耽误做晚饭。几年下来，在她的小镇及周边的村屯做了好几遍，有时晚上我也出去做。一次晚上，我正在往一个电线杆上贴真相粘贴，一个人从我背后喊叫，你在干什么？我转过身来对他大声说，我正法呢，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此人立刻蔫了，也跟着说好好好，转身就走了。过后跟同修说起此事，同修说我那时念正，后来学师父的法我就更明白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 还有一次星期六的下午，我带着真相光盘、小册子等资料，领着孙子、外孙子从大市场的东头往西头走，有合适的地方就放一个。无意中发现后面有个人，我们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但和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我也没当回事儿，继续往前走。这个人跟着我们好长一段路，当走过这个市场时还剩下两张光盘。孙子说，奶奶，这两个给我。他把背心放到裤腰里，再把光盘装到背后背心里，拉着我的手拐了个圈回家了。三年前婆婆去世了，孩子也大了，我自己也有屋了，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我主要以发放真相资料为主，配合邮寄真相信。同修把整好的真相信送给我，我负责每周邮寄十多封信，已经坚持近八年了。我婆家的侄媳妇常年有病，我告诉她多念法轮大法好，对她有好处，她根本听不进去。去年她去沈阳医院查出子宫瘤，当时就傻眼了，来到我家讲她的病。我对她说，你看我以前整天紧鼻子瞪眼，浑身都是病，黑瘦黑瘦的，伺候这一大家子人，要是不学大法，也许早就累死了。我告诉你的话都是好话，真话，把入过的党团队从心里退了，诚心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肯定好。我又把真相资料给他看，他就同意退出了恶党。去年三月他去沈阳做完手术后，来我这儿又住了一周，临走时我又告诉他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2012年的神运光盘带上，让家人邻居都看看，有好处。今年二月份我去看他，他说病都好了，现在他可愿意看真相传单了，还把他爹妈、哥嫂、侄子都劝散退了。我给他2013年的神运光盘，他又要了一套，说留给他大姑姐。还有一回我坐车去乡下串门，和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人坐在一排座上，我和她闲唠了一会儿，谈起了法轮功。她说法轮功不是国家不让练吗，什么什么的。我说电视上说的哪能信呢，法轮功现在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就中国不让练，你自己说好还是不好。我又跟他唠到政治运动，共产党说你是反革命，说你是右派，一句话把人逗死了，等平反时又把整别人的人抓起来，就这么两头害人，谁跟他走谁就倒霉了。共产党是个邪灵，你没听说现在的人都退党保命吗？最后他说，我是党员，乡里的妇女主任，本来不想听这些事儿，听你这么一讲，我还是退了吧，我不能替共产邪灵死。2012年，孙子去当兵，他的六个同学来看他，我为他们做了一桌菜，给他们读了一会儿有藏字石内容的真相传单，还放了一会儿神韵。在孙子的配合下，两个团员、四个队员全部退出。就向师父汇报这些吧，在最后最后的宝贵时间里，我要好好学法，去掉执着心，做好三件事，跟着师尊回归到自己的家园。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一路呵护。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Thank you.